进到最后的一个晚上。对，你们手上有拿到笔记哈 ？OK。啊，今天就是这一次我们要看的内容啊是，对，就讲到耶稣啊呼召马太。OK。笔记上面啊有记载这个背景哈，就我们就昨天应该是昨天晚上了，我们今天早上跟中午也没有特别讲到福音书了啊。OK， 所以我们上一次啊的分享，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加百农，他就医治了一个什么病人啊？看啊啊，也可以开这个灯。啊，你们会觉得冷吗？
不会
哈。OK， 好啊。啊，到了十点的时候，请开后面一户，不然大家会可能看吧啊。如果你们觉得闷，就请嘉南帮我们就等一下哈、啊，开一点啊。好了，就医了一个摊子啊，这摊子啊，我们都在猜他到底会不会讲话啊，还是只剩下眼睛会在动啊？那摊成什么样子？连圣经是没有记载摊子说话啊，没有描述过他自己的情况啊，反而就记载了他四个朋友啊对基督的信心，你们记得吗？昨晚上就讲这个啊，连我们的主耶稣因为这四个朋友也就怜悯了他的这个摊子啊的病人。后来我们的结论你看出啊，就是人的信心在各种的情况，只有最后一种，就是信徒与信徒之间，我们可以因为自己的信心来造就我们的弟兄跟姐妹，是吧？啊，连结尾就是耶稣问他们：“你要看哪一件事？要听我说赦罪，还是要看啊我叫他起来？”啊，连法利赛人没有回答，但是法利赛人的确是说：“你有本事就让他起来哈。啊”所以基督就让这个摊子起来，法利赛人就气在心头了，因为好像刮了一巴掌哈、啊，就是说。以后不要再说我不能赦罪了，因为你们认为这比较容易啊，所以我们的主就在这个法利赛人面前就行出了一个神迹，作为一个记号彰显啊，他是上帝预备给我们的这个弥赛亚啊，也是赦罪的主。同时呢，一个附带的就是我们从这个摊子被主耶稣赦免之后，恢复了好像一个正常人啊。就好像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重生的经历，对吧？我们没信主之前，我们是没有力气行善的，我们好像瘫子这样啊。但我们只剩下一双眼睛啊，很可怜的来祈求我们的主，我们主就怜悯我们啊，用他的话把我们啊唤醒，我们就成为一个，当然我们的罪被赦免了哈，我们就成为一个啊可以为主来使用的啊他的儿女。好了，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有关于我们的主耶稣呼召啊马太啊这个作为使徒哈、啊，作为门徒的啊一段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打开，或者你看笔记哈、啊。马太福音第9:9，马可2:13-14，路加5:27-28。我们一起念好吗？来，1、2、3，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马可，耶稣又出到海边去，众人就跟他来，他便教训他们。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菲的儿子利未坐在官途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啊，路加就多讲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们读好吧。这是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啊，路加给我们一个更明确的这个动作啊，他几乎就是有一个漫画，就是他把桌子翻了他就走，不过这有点夸张哈 就是。利未或是马太啊，他就在那一刻，他不像我们第一天晚上讲那三个人要跟又不想跟那种样子啊。利未就撇下，因为他认识了这是一个恩典啊。为什么利未或是马太 会看重耶稣基督的呼召，为什么他会以这个为那么宝贵？毕竟他的工作不是太差劲的，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税率是百姓讨厌的，这我们都懂这个背景了啊。那这个税率是帮助罗马，那也不叫帮啊，就是我们说就是那种好像帮凶啊，就是替罗马人收税的同时，借用了罗马人的兵来欺压自己的弟兄姐妹，哇，弟兄啊，当时 OK， 那就收多了就往自己的口袋。啊，所以百姓会很厌恶这些的人，特别是这个地方，就是税官这个地方呢，是百姓更讨厌提到的地方，就充满着各种的欺压啊，各种的不义的事情。OK， 那我们的主耶稣竟然，我们主当然不是去交税了，不过竟然就到那个地方，他看到马太，他就呼召他做了他的门徒。啊，所以基督不仅使马太离开这个就是邪恶的地方啊，就是这个行许多不义的事情的地方，基督还让马太作为他教会的一份子，就是说马太不是只是给耶稣劝劝劝啊，不要吸毒啦，吸毒对你前途不好啊，后来想明白了，好了，重新做人，拜拜，回家。不是，你们记得另外一个税吏啊，叫做撒该，是吗？他也改变了，对不对？然后还是爬树啊，什么一大堆了。不过最后他也改变了，但是他没有跟随耶稣，啊，他是在耶利哥一个我们说一个有钱人的度假村啊，在那边当税吏，所以他应该是富的出游啊，他刮的是有钱人的钱了，啊。然后呢，他最后他悔改了，他把钱都给别人啊，他就是蒙主的恩惠之后，但是耶稣没有跟他改啊，这个撒该说跟从我，那反而呢，利未有。这个利未或是马太呢，他做了基督的门徒还没完，他还做了最后领受了职分做使徒，成为圣经的作者，就是我们读的马太福音。你能够想象那个差距吗？啊，一个税吏竟然最后被我们的主耶稣所验中啊，那这个就特别向我们彰显了一个上帝恩典的这个奇妙啊，因为所有的人都不是凭自己的功劳或是公义来到上帝面前，都是上帝白白的叫我们来施恩跟怜悯。意思说我们看人的时候啊，都不能十分准，我们要九分或是八分，最好一两分就好。意思说我们有时很自意的就觉得我看你死定了，就是看你一生都看扁你，是吧？我们觉得这个人这样这样这样，按我的经验来说没戏了。圣经这个例子就让你完全倒在地上，什么？怎么可能成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读的马太福音的作者啊？竟然上帝用他用到这个地步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从今天的这段经文里头学习哈，就是我们常常犯的这种自义的罪啊。有时候我们讲自义呢，我们可以想到很极端，好像啊法利赛人那种，但是其实一般的人的自义都相当隐藏的。Okay， 他会用不表态，他会用好像不参与，对不对？但里头其实都是自义的。Okay， 他不一定要讲出来的啊，所以我们就从这里来学习了啊。好，马太也很特别，因为肯定马太福音是马太写，如果我是马太，我就可能这一段不写。因为有点丢脸了，就说以前自己干了这种事啊，反正我是作者。但是的确马太还记载了这个不光鲜的历史，就关于自己，那我们就明白马太其实他要更特出上帝对他的恩惠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拣选，通常啊从第一世纪我们就看到他拣选的使徒是众人看为是卑贱的软弱的，是吧？他为什么基督不可以选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哦，他们都是坏人，不要忘记哦，尼哥底母也是 OK 不算坏人了啊。约瑟就是那个财主约瑟也是当官的啊，有身份的，但基督没有呼召他们，但基督就第一批的使徒，就是上帝让这一批十一个后来十二个啊，就是把天下搞得乱七八糟的，这不是我话，是罗马人讲啊，犹太人告罗马人啊说的话，就是这批人把我们天下搞得乱七八糟的，竟然都是大家看为是 没有能力、软弱跟卑贱，为了让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的蒙羞啊。那你手上有的纸上有一段经文，是我们常都会引用的，就是《哥林多前书》1:26-29，我们念一下好吗？来，一二三，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刚强的羞罪，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致那无有的，我要废掉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上帝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啊。重点是最后一句啊，就是上帝不是故意要搞乱我们一般人的这种判断啊，就天天跟你转个身啊，青蛙变王子，不会的啊，这上帝不是这样故意要捉弄人，让你的判断一直落空，不是，是因为人很容易凭外表，意思说人常常要凭自己的经验，凭自己的这种知识去判断谁是上帝喜欢的，我们自作聪明了啊！连上帝就常常让我们这些自义的人挫折啊，这里就说让我们不敢在他面前自夸啊。你认为这个人，或是认为自己应该很受神重用，后来你发现上帝重用一个你一直轻看的弟兄，那你就不敢再自夸。原来你的判断错误，原来你自认为可以给神使用的能力，上帝没有悦纳他，对吗？所以重点在，所以你也不要像国内一些家庭教会哦，就是说啊，我们这些都是平民、穷人，都是农民，所以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啊。北京、上海这些富人都是，他不再讲这个东西了啊。北京、上海也有很多基督徒的啊，因为他们的心灵是就是谦卑的啊，他们也是为主承受很多的这些世人的轻看的啊，所以这里不是一种外表的判断，正好是否定了人自以为聪明的这种外表的判断，好吗？啊，所以福音书就有这样的一个特殊例子啊。你看我下面有一个注脚了，就是为什么有的地方讲他是利未，有的地方讲是马太，其实同人啊，就是他。马太当然自称马太了，但是其他人就称他的原名他叫做利未。OK? 好了，这不是很特别了你们应该可以知道。好，耶稣跟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跟从我来。你可能想象耶稣到了这个爱尔兰我们知道爱尔兰很喜欢喝酒的到了这个他的首都叫什么杜柏林到杜柏林的酒吧也是走进去看到一个酒都喝到躺在地上要昏过去，你来跟从我吧，你以为是这样的情况吗？不是的，耶稣真的不是去点一个青蛙变王子不是你要知道大概利未呢就是马太这个人呢，你从马太福音你会知道马太呢是很熟圣经的，马太福音的特点就是马太常常引用旧约，他说这就应验某某某某某，对不对？其他福音书很少这样做的，所以马太不是一个犯罪犯到要被神丢弃的突然间变成传道人没这回事马太有一个好的背景，当然你可能质疑就是为什么他会当税吏 OK, 这个圣经没特别交代但是呢当耶稣基督呼召他之前呢他是听了基督的福音的但是他没有自己就是来到耶稣面前说我要跟从你，我要做你的门徒 OK 那反而我们的主耶稣在时间到的时候呢他就向马太发出这个呼召，很明显马太心里面是在想这个事情，对不对？好像如果有一天我跟新花说，新花走，我们去国内开教会，我讲他可能要跟小云姐讨论一下，不过可能新华说好，因为他前几天跟我说他想要跟管，就是马太不可能突然间做一个决定是完全没有想过的马太做这个决定是因为他一直听耶稣讲道，他心里被感动所以当时间到的时候，这个呼召就成为他的起点，好吗？所以基督徒 我们有时做基督徒，我们就原啊，我们侍奉上帝啊，什么什么呢？好像是不用做预备的，但实际上我们是应该常常在听到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呢，有一种渴慕的心，就是求神按照他的时候来使用。所以我们每天都 ready， 等上帝呼召我们啊，就是他的那个话临到的时候，你那时候不要再说。我让我想一想，我没就是你不要用这个方式来回应上帝了。你应该像马太讲，时候到，我就完全把我的工作放下，因为他早已经预备好，他可以放弃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们看出马太对耶稣的反应啊，那耶稣基督要他的这个对他的要求呢，不是一般性的。所以马太可以不可以？就是当他不应该再做税吏了啊，但是他可不可以转行做别的工作，同时又做耶稣的门徒？有的啊。我们一般知道十二个门徒是跟着基督的，但是其实耶稣基督还有七十个，还有另外更多更多的人啊。那些人其实有自己的生活的。那马太呢，他的反应就是全部撇下，就表示呢基督要他跟从他自己的这种呼召是特别的，是必须有一种界限的，就是跟过往所做的跟这些就是以前他的职业有一个很明显的界限，所以基督要他放下一切来跟从他啊。好了，所以主耶稣对他讲这句话，不是出于一个没有预备的人啊，就是好像我们。如果刚才前面说你没有渴慕的心，你也不用再等上帝怎么呼召你了。上帝在呼召你之前，他会先装备你，等到他呼召临到你的时候，你一定听见。你不要那时再来问这个是吗？那个是吗？我要不要去读神学？很多年轻人会问我是不是上帝要我去读神学？有遇过人家问你，你怎么回答？一般教会说很好啊，去啊，是吧？你问我就倒霉了，我一定告诉你不要去。因为如果你会问我，就表示你不是神呼召的，因为神呼召你我就算说不要去你还是去的，对不对？所以如果我叫你不要去你就不去的话，就表示你是冒牌的所以我一定会给你答案，就是不要去。如果你真的很强烈，你说好我还是要去等你真的去了，我就为你祷告了好了，这个事情就停了，他跟了耶稣。但是圣经记载马太呢，他跟随耶稣之后，他就有一个变化他的变化就在这里，第九章的第十节开始我们念一下。他说耶稣在物里做戏的时候，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做戏马可就讲了，在利未家里做戏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做戏，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所以路加就跟上面一样，只是马可这个注脚蛮重要的他说这些来坐席的人是就是罪人这个不是太好的字而且又是税吏 OK， 但是他说这样的人呢跟随耶稣就是说这些人当中呢有很多已经做了就是信了主耶稣也跟随他的教导的人，他们都聚在那里，当然不排除里头还有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好了，马太做了门徒之后他做什么？他还有最少他还有房子了，那钱应该还有了，不然他不能请客了所以马太还有自己的家庭所以表示马太被主呼召并不是把孩子妻子都抛弃了只是基督呼召马太要他完全撇下的，不是家人，是要完全撇下的他之前的工作，就是他做税吏的事 OK， 好了，路加说耶稣出席的是一个宴会一个大宴席这就是一段唯一圣经的经文，只是我们基督徒可以出席婚宴酒宴耶稣也去我也要去了耶稣基督出席这个宴席 这里形容说有很多人有丰富的食物了，但是你看的时候你不能说啊，耶稣就是那种浪费食物的人了，不是吗？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不是不能与人家一起啊有欢乐的时候啊，但是我们是抵制，我们是反对奢华的跟浪费的事情，是吧？如果你去参加啊弟兄姐妹的一些聚会啊，也有食物的分享，可能是比较丰富的食物的分享。其实这并不是圣经违背的，而是可能在这个宴会当中呢，带着了很多其他的目的，好像人很喜欢啊，可能要展示他的财富啊，他就，你知道很多弟兄姐妹买了房子就喜欢叫人家来他家聚会，听过啊？然后哇 ，anyway 啊，这不是全部了，但目的可能是说想要感恩呐 啊，买了那么大间。人家会讲我们浪费，但是有了聚会人家就不会这样讲了，对吗？为什么这家才两个人住有六个厕所？因为要聚会，要聚会啊，良心好一点啊。我在嘲笑，这些是北美的了，就北美房子都是很大间啊，有时就是养苍蝇啊，养蚊子啊。好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是抵制这种的心态，但是如果弟兄姐妹很诚恳的啊，与你分享，好像马太啊在这里，他的目的根本不是要炫耀自己啊，他真的是要耶稣基督把福音带给他的朋友啊，所以基督也出席了，而且呢还带了门徒一同去啊。那马可跟马太有提到在这个宴会当中的人物啊，那刚才我前面说了税吏跟罪人啊，这个其实你可以用一般你理解的方式，就是罪人就是罪人啊，你不要说哦，就像我们啊，我们也是罪人啊，他不是讲那种啊，他真的是罪人，就是败坏生活的人，邪恶性格的人。哇，马太是不是黑帮？怎么有这种朋友？不是他，他不是黑帮，而是他是在这个圈子啊。我下面就解释了，你不要认为马太信了耶稣啊，哇，还是自甘堕落啊，去跟这些这种什么败坏生活的人去做朋友，不是，是在当时的社会，如果你是税吏，百姓恨透你了，就算你悔改了也没有用的，就是百姓永远不会再重新接纳一个做过税吏的人，他们常认为税吏就是欺压自己同胞的，同时他们对罗马人的怨恨呢，都堆到税，他们不能恨罗马人，没有办法，所以他们唯一出气筒是谁啊？税吏。所以税吏常常被犹太人或是就是当时的百姓啊，跟哪一种人在一起啊？就是税吏跟妓女放在一起的。虽然一个是有钱的社会有当然是欺负百姓，一个是大家可以认同说是被排挤，就是罪人了啊。但是对他们来讲呢，这两种都是同等人物啊。所以你能够明白，他们悔改了，他们没有圈子的。所以这个马太啊，他的朋友呢，就算是不做了，不再做这个税吏了，其实他们也只有税吏的朋友。他去到平常的人的地方，大家都跑掉的，就是拒绝与他来往。这就是他们的背景啊。那话说回来了，我们有时读这些经文啊，他说哦，是这样嘛啊，税吏啊，这里还我也提到妓女了啊。很坏啊，这种人很坏。如果犹太人，我们活在犹太人的社会当中，其实我举个例了啊，你说税吏啊，什么样的人会给他们看为税吏？可能我们当中还有一些弟兄姐妹没有信主之前呢，也可能会被定为哈税吏的罪。举个例啦，好像怎么样对，现在这个美国跟中国不是搞一个贸易战，对不对啊？抽税抽税抽税。好了，如果你刚好是美国的移民，就是中国去美国的移民，你那公司就是搞那件事的，你几乎就是税吏了啊！你就是帮助外国来欺负，哇，我是过分了。不过你明白我的意思啊？就是我们现在因为我们身边没有税吏嘛，所以我们对这个职业，我觉得哦很远，其实不是很远的，你明白我意思吗？犹太人的那个标准其实是很高的，妓女我们当然说哎呀怎么有人会做这种事，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妓女是 淫妇 ，OK？ 但是他的这个淫妇的定义呢，很广的。怎么样叫很广呢？举个例子，有一个妇女，她丈夫把她休了，就是不要她了啊，休了她，连这个妇女没有了丈夫就不能生活了，因为她没有工作，她没有资源，所以她被迫要再嫁，对不对？当她在嫁的时候呢，犹太人就称她为淫妇。说没有啊，正正当当，因为她之前的丈夫还活着，所以呢，这个丈夫就变成是犯淫乱的，因为他把他的妻子给了另外一个男人，这个他的这个休掉的妻子就变成了淫妇或是妓女。你说这样也算？满街都是，对啊，你又明白了，因为很多人离婚再婚，那个之前的配偶都还在的，对于他来说。婚约只有一个，除非他死了，所以唱歌开玩笑，要离婚要先把老公毒死才可以离婚，就是不然呢就是犯淫乱，因为这个婚约是跟人的性命的，你结婚的时候你立了就一生一世了，你离不了的，对吗？那你现在明白了，我们不要以为啊、哦、很远，不是的，他们的标准是很高，所以他们也很容易厌恨在犹太人当中的一些自己的同胞，就是说自义啊 OK。当然我没有说他们这样子比较好哈，我只是想你能够跟今天我们的生活所遇到的人做一个连贯，以至于你不会认为这段经文跟你没有关系。OK， 我们也可能会犯这些法利赛人就后面要讲的那些人的罪啊。好了，我们来看、啊、到底发生什么事，开始有对话了哈。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一节，我们念了，他说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啊，连下面也是说了，跟罪人一起吃饭，所以就类似啊，所以你们不必念了啊。所以法利赛人做什么？法利赛人文士呢，就抓紧一个机会了，来控告耶稣。那这个真的不是出于一个问题啊，他们说：“哎呀，不明白，请跟我解释。”完全没有这个动机啊。他是要制造纷争，要让这些门徒呢开始就是跟基督产生一个分裂啊。他们控告基督没有过圣洁的生活，也控告耶稣基督被罪人所污秽，因为耶稣跟他们在一起了。 OK， 所以他的结论是什么？你们不要再跟他啦，跟我啦啊，你这个没有资格做你老师，你看你看这种品行啊。 OK， 其实这个法利赛人跟文士啊，并不是说哇，以前觉得耶稣是一级棒啊，就是一等啊，神圣人物。现在看到啊，原来喜欢跟人家罪人在一起啊，很失望。不是啊，他们没有这个落差的，他们向来就是要针对耶稣的啊。所以他们看到耶稣这个事情，他们就拿来发挥，而且最后呢，他们是希望吐出，就是控告耶稣，而吐出他们自己是比耶稣更好的人。对，当他们控告耶稣说，怎么可能做夫子是这样的，换句话说，你们看我们没有这样啊，我比你的老师更好，换句话说什么，你应该来跟我啊。质疑啊，他们其实已经忘记了自己在上帝的眼中是更加的污秽不贪啊，假冒伪善啊，就是他们犯了这个毛病啊。当然我前面说了，就希望说你在看法利赛人的一些举止的时候呢，也不要把他推得太远，因为这种动作虽然我们不会这样子做啊，去批评牧师啊什么，但是最少呢，这种的思想就是假冒为善甚至质疑呢，你要承认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本性里面都有的。 OK， 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拯救的是罪人呢、而不是义人。好了，接下来我们就看我们的主怎么去回答这些法利赛人了哈。我们来念十二节，耶稣听见就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啊。大概就是三段话都是讲这个了，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无病的人或是健康的人就不需要医生。好，门徒背景啊，你说诶，是不是他们耶稣在赐到刚刚好一个鸡腿要吃的时候，他们跑进来讲这个，应该不是哈、啊。那天的晚宴应该是发生完了 ，OK。这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很看不起的，他怎么会走进去跟耶稣理论说，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耶稣可能问回他，你为什么会在这里？你进来这个地方做什么？所以他们应该是不屑了，不会进去。但是他们可能在宴会之后找了一个机会，就是搞破坏啊，就是跟门徒说了这个事。连我们也看得出呢，门徒当时也没有回答，反而是耶稣回答。应该是门徒听了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有点内疚事咯，那天的确是吃了几个鸡腿啊，那天的确是跟这帮人在一起听他们讲一些话，可能也不太习惯了，心里不是很自在，所以一被问起来真的是傻了，不知道怎么办。还好我们的主耶稣就回答了啊，就帮他们解答了这个事情。那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啊，健康的人不用医生，有病人才需要医生呢，指出最少了哈，有两个明显的错误啊，就是法利赛人，两个就是他们忽略的哈。第一就是法利赛人呢，宽容自己的罪，却轻视那些与他们犯同样罪的人。那这个其实才叫做假冒为善，意思说假冒为善不是说哇，这也很难解释啊。我们有时骂人假冒为善啊，有时是就是不懂要用什么字啊，我们就说就是他讲话很假，对不对啊？他不喜欢你，但是他又跟你笑笑握手啊，我们大概是讲这个意思，假冒为善，对不对？但圣经讲的假冒为善不是这样简单，假冒为善呢是他实际上也做了同样的坏事 ，OK？ 但是呢，他对待自己的态度是宽容的。但别人如果做的时候呢，他就加倍十倍二十倍的去谴责，这才是让人讨厌的地方。你静静眼就算了，对不对？但是呢，他要就是好像文革的时候，你们知道吧？每天要批斗的，对不对？一天两次嘛，我没有经过了，不知道听说的啊。啊，好了，这条村今天要批斗了，大家围在一起 ，OK？ 大家在看对方啊，就讲。其实那天晚上如果你坐在当中，你最希望是什么？你最希望有一个人呢是带罪羔羊，对不对？突然间有人说，那天我看见官运了拿了一个三星的手机 OK， 连马上说对，有外国关系，对吗？连大家就很爽了，哎，对，找到了啊，就猛攻他。因为当你在猛攻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平安了，人家就不注意你了，而且每个人都是这个心态，所以大家就一定今晚是找他来，就是变成是代罪羔羊。所以你知道假冒为善的人其实是很自责的，很内疚的，他知道他不好，他知道他丑陋，所以他就会用很凶恶甚至要自缢的方式去对待那些犯他就比起他就一点点错误的人，把他扩大到太明显的时候，人家就看不见他了，对不对？你大家说哇好坏啊，你还知道魔鬼就在旁边没有注意了，就只看到那个人是他们要对付要轻视的。那法利赛人基本上是犯这个罪的啊。你们看其他的耶稣基督有时责备法利赛人有几个典型的用词，对吧？有时说他们是毒蛇的种类，以为我们的主耶稣乱讲话，不是的，耶稣还说他们是什么粉刷的坟墓。什么叫粉刷的坟墓？就是粉刷漂亮的坟墓里面装的是死人，臭的，外面是很美的。那基督讲这些话其实是指出法利赛人其实他内心是非常污秽的，再加上他们想遮盖，所以他们就更加的污秽。因为你想遮盖你的错误的时候呢，你就会把一些事实颠倒啊，甚至刚才我说把许多自己的追究嫁祸在软弱的人身上啊，成为你那天就是被人家就是可以逃过人家审判的一个方式。你们明白了哈？所以法利赛人当时责备就批评耶稣，其实并不是他们自己很好 OK， 他们也是贪心的，他们也是欺压的，他们也是不愿意就是遵守律法，虽然他们是高举律法的人，但是他们自己呢常常在自己可以做的事情上面大肆渲染，自己不想做的就当做每一件事，就自己厉害的他可以祷告，他可以做一些善行呢，他就夸大的去做， 但是那些他也不是很想做的呢，就省了，也就不提，也不要求别人去做啊。这些都是圣经对他们的批评了啊。好，所以说回来了，所以这里第一个基督指出啊，健康的人不用医生，有病的人要医生呢，就说出这些人他们对自己何等的宽容，但是却藐视批评那些跟他犯同样或是比他少的罪的人啊，他们需要多多的自省反省，因为他们发现他们批评的东西他们里面有更多啊，里面有更多。 OK， 所以第二点呢，当一个人他常常自义，常常看到别人的不好，常常想用这个途径来啊，就是麻木他的这个良心跟罪疚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就是呢他会轻看中保。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啊，这里有解释了，就是一般呢这种的啊心态的人，他会看到别人嘛，连他就要一直讲自己好，对不对？他就讲我自己是做的比人家好，你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啊，他常用自己与别人比较，当一比较的时候呢，就有一种虚假的一种平安的感觉，因为就我的确是参加聚会啦啊，我的确也常常奉献啦，啊，我的确也常帮助人啊，我觉得自己的确比一般人都好，对啊，所以心里面就开始比较不难受了。当他比较不难受的时候呢，他就会觉得他不是那样需要上帝的恩典。你说会吗？有时候我们没有察觉的啊。法利赛人呢，常常把耶稣让给别人的，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基督在他们面前行神迹教导他们，但法利赛人每次都说：“哎呀，你去救那些妓女跟那些税吏吧，你去救那些外邦人吧。”好像他们不大需要，因为他们有了很多的公义，他们做了很多的善事。所以自义的人呢，有时真的会给自己骗的，就他一直灌输说我很爱主的 OK， 自己的罪就说哎呀这是软弱啊，这个是无可避免的啊，我们都是人啊，给了许多借口，久了你就会觉得哎我不错。当你一觉得你不错的时候，你的祷告，你的求赦免呢就掺水了，就不迫切了，是吧？你想一下，如果你今天起来这边痛那边痛，你去检查身体，我看你是很迫切的啊。如果你向来医生都说你很健康，叫你去检查身体你还爱去不去的呢，啊，人家觉得有什么好检查，好了去做一个样子吧，啊。所以自义的人每次祷告呢都会有一种做样子的一种心态，因为他觉得他没有那么需要上帝的恩典，就算上帝没有给他，或许他的努力也可以救他，这样就是拯救他自己。 OK， 所以他们就很容易轻易的就拒绝了。其实他不是拒绝一个啊，他是拒绝唯一的啊。他们以为像过往一样啊，那么多先知一个来一个走，一个来一个走，总之我不要下一个，你会好像 taxi 这样叫计程车，对吧？来一辆这样破的不要坐，加一辆啊，奔驰不错可以坐啊。他们就以为先知就是这样一来一回一来一回没关系嘛，今天不听下一个又会来，但是其实基督不是先知而已啊，他是唯一的中保。所以当他们拒绝基督的时候呢，他们就把自己跟上帝的恩典隔绝，也把自己就是他们所怨恨的那批人啊，后来蒙恩了嘛，因为他这些人很卑微，他们求了耶稣，所以他们就其实就把自己跟这些他们轻看的人分开，最终他们也跟上帝的恩典分开，因为他们所轻看的人是上帝要救的。我意思说，你想，如果有一天在教会里面，你不喜欢一个人，好吧？你觉得这个人可能我看不下去啊，或者说他不符合我的这个水平啊，这个品格的水平等等之类。好，你说好，我不再来教会了，因为他在。好，你想，最后呢是谁分开了？你以为你跟他分开，但是如果上帝救他，其实表示是你跟上帝分开，对不对？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如果我们不爱基督的肢体，就是弟兄姐妹啊，真信徒了啊，你说哎呀。怎么这样差？怎么这样差啊？你批评一通啊，好了，我比较好。你以为你出去了会神圣吗？ 你发现啊，我出去了，原来他们都在里面了。因为耶稣说，这些就是我拣选的咯，又卑微，又贫穷，又软弱的，啊，哦，你不觉得你软弱是吗？这样你就在外面了，啊，所以你现在明白了，耶稣说，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这个不是真的是健康的意思啊。耶稣是说，法利赛人自以为健康，自以为健康就拒绝了生病的人。我很健康啊，你有病啊，不要传给我啊，我要离开你，我要拒绝你。耶稣说，你以为我是这个，就是他们的头脑里面就有健康跟病人，是吧？耶稣说，我既不是健康跟病人这两个分类，我是什么？我是医生。所以呢，医生的职分不是远离病人，是接近病人跟医治病人。所以你明白，这法利赛人其实他们的偏见，他们也连耶稣基督也给他们算在里头。他认为耶稣基督好像跟他们是一样的，你是夫子，你是焦虑法的，所以呢你是健康的，所以健康的人呢应该跟这些有病的人分开。耶稣说，我是中保，我是上帝派来的中保，我是医生，所以医生老跟有这个健康的人在一起做什么？医生当然就是跟病人在一起嘛，啊，有医生不医病人的，我也不知道他做什么医生啊，就是这个定义就，所以基督其实很明显的就指出了他们不认识他的职分，他们不知道上帝差派弥赛亚的目的，可以吗？啊，如果耶稣是不是上帝差派的啊，只是一般的，又是一个夫子，又是一个老师的话呢，的确他们需要在一起。彼此欣赏，对不对？好像我们现在一些的我们叫做 elite 啊，就是精英分子啊，他们为什么会精英呢？因为精英必须跟精英在一起，彼此认同嘛，人就精英做精英啦。哦，你们有没有想过诺贝尔奖是怎么判的啊？或是你们比较多看电影的，就是 Oscar 这种的电影奖啊，那种我已经几百年没看了，不过我就想说，我们有时会觉得哇，他拿了七个奖八个奖，对不对？好，我们要去看这电影，因为拿了七个奖，那你就问一下，是到底是谁评这七个奖八个奖？全世界的人投票吗？不是啊，就是里面的导演啊，制作人是自己人嘛。为什么今天一些的领域啊，你说时装，特别是时装啊，意大利的时装啊，这种法国的时候，其实坦白说了啊，多数就是出名的时装设计师呢，都是有就是同性恋的，对吗？是公开支持同性恋的。那你说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不是的话，他们不支持你，人家不支持你，你就不可能出名。所以你要明白，这世界的所谓的名望，其实是一批的人他需要保护自己的时候，他需要彼此认同，就高举了他们的身份。当然我也不叫大家说从今以后不要读书了啊，反正骗人的，我也不是这样讲啊。我就说，如果你很信名校，很信名望，你真的是跟世界的人一样无耻。 OK， 基督徒可能不一定有一个很好的什么大学文凭啦，什么什么什么。 OK， 你要知道大学的这种评价，当然有一些基础的了哈，就是有几个教授啦，啊，几个 paper 啦，多少的研究，对，这些是 facts， 但是你要知道他们之间其实是彼此需要认同的，不然他们就不能站得出来啊。好了，不多讲了，总之用这个原则你来看回啊，这个当时法利赛人的这种情况啊。不好意思啊，我讲太多，我的电脑进去睡觉了。呀，我的密码还特别麻烦。好，可以了。OK， 啊，有人上来啊，啊，好，我们继续哈。啊，我在说啊，我不是鼓励你们不要教孩子不要念书啊什么，只是希望你们从小不要用名校或是有名啊，或是名牌啊这些事情来让孩子做选择啊，很有名的，所以你要这样做或是那样做。好不好啊 ？OK， 好。 来，所以讲回来这里了，就是法利赛人啊，最后就错失了唯一的救恩的机会啊，因为他们拒绝的是上帝派给他们唯一的弥赛亚啊，他们的骄傲就让他们啊，就是 pass by 啊，就是走过去了啊。我们其实从圣经来看，如果你明白旧约，弥赛亚是真的是要为人赎罪的，因为他是这个啊，因为他是啊，我们有外星人啊，没有啊，因为他是因为他是这个旧约的这个羔羊的这个预表啊，所预表的，对不对？所以很明显呢，弥赛亚不是来跟这些高知识分子、跟这些法利赛人一起混啊，来搞名声的啊。所以也明白法利赛人为什么那么痛恨耶稣基督啊，因为基督没有认同他们的身份啊，没有认同，没有称赞他们是很属灵的啊，是很高尚的。OK， 好了，我们的主耶稣实际上他是为着我们的罪而来的，所以我们的主绝对不可能是健，就是为着健康的人来的，他应该是为着病人而来。OK， 所以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今天我们在教会，如果我们遇到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可能有背景哈，可能有过去的事情啊，有一些可能或许真的是啊，我们不大能够接受的过去的事。我不是说他今天还这样做了，可能是他的背景。但我们不能够在上帝蒙，就是蒙上帝拣选的人当中再做区分了 啊就不能说哦，这是比较高级的信徒，这是比较低级的信徒。OK， 我们不能因为他们过去的罪而轻看他们。好像马太在这里，基本上法利赛人的意思就是，就算你马太悔改了，我们也因为你的历史，你过往的历史，我们也不能够接受。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就做了一个。完全是超乎他们想象的，基督不单收他做门徒，还进到他的家，而且跟他的朋友传福音。法利赛人完全不能接受，但反而就给我们一个榜样，就是我们的主如果悦纳了，你不能够拒绝，不然后果呢，就是你被拒绝。我再说一次好吗？我们的主所悦纳的，你不能拒绝，不然后果就是你自己被拒绝。你说我爱主啊，我很爱耶稣，耶稣是我最爱的，但你为什么恨耶稣的身体呢？耶稣身体就是弟兄姐妹嘛，对不对？所以你恨耶稣的身体的结果就是你恨耶稣啊，你没有办法两全其美，两个都要 啊我不去教会的，教会都是虚假的人，我只单单爱主，你一个在外面而已，大家都在里面啊，你以为你自己跟耶稣在一起是吗？耶稣说我不在那边，我跟我的弟兄姐妹在一起，你恨我的身体，你就是恨我啊！所以这个功课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啊！好，当然我们活全还算是平安了啊！因为刚才我吃饭的时候，我当然也不是故意要问大家，但我的饭桌上弟兄姐妹，我就提了一个问题啊，这是应用啊，不过我就讲一下，我说我们活全是在苏黎世，对不对？其实苏黎世是。啊，世界的金融中心啊，对对对啊，啊有名啊，房子贵的也对对对哈、啊。但是其实是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一个同性恋活动火药的一个城市啊，就好像阿姆斯特丹啊、巴黎啊，这些都是纽约啊，都是这种象征的城市了。OK， 好了，我们霍轩就在这个市中心啊，我就举例啊，我没有说会发生的、啊，有没有可能有一天，可能你。我们这一代人看不见了啊，你们的孩子们啊，有一天有一个朋友来到教会，他是同性恋的啊，我在台上就在饭桌上我就这样说了，哎，我们弟兄姐妹就不反应了，我说你们会怎么样？没反应，然后有姐妹就说不可以来，不行啊啊，我说哦 OK， 他来我就不来了，我说 OK。我说 OK， 我也明白你意思啊。当然，我想他当然会想到 worst case 啊，就想到很。当然，我还是要澄清啊，因为我刚才讲一半，后来我就上去了，我没有继续跟你们讲。不过，的确，这个苏黎世地方的人你要预备啊。我告诉你，你的城市肯定比我的城市危险的，我的城市还是保守的哈。虽然也有同性恋的事情，但是基本上还没有到教会了。但苏黎世是一个活跃的地方。OK，Anyway，、okay, 我说如果来， 但第一个我还是会安慰你的，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是同性恋的，他写一个 email 给新华啊，说新华我礼拜天要来哦，不过你要小心，我是同性恋哦，我要来感化你们哦，那大概这个人是来捣蛋的， OK， 你大概可以告诉说不要来， OK， 你这么爱心， OK， 你不用管这个，他告不了你了，因为我们做执事，我们有职分保护我们的弟兄姐妹，对不对？我们不想让我们弟兄姐妹受影响，所以我们如果知道这个人来他是故意的，一般上我告诉你啊，在北美已经发生了，通常是这样的，来了一个人跟别人看起来都一样， OK， 也参加聚会，也参加查经班，大家都看为是好弟兄，你再过一阵突然间打了一下你发现哈，那时才那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活泉，其实这个人呢他不是来捣蛋的， OK， 他是想要来听到，但是他有一个就是这种的恶行他没有放下，那他肯定知道这个恶行是不在教会不能公，所以他不公开嘛，如果他一来就说我是啊，这个人是，我想今天应该没有人不知道基督教跟这个同性恋行为的这种对抗关系啊，我想这是明显啊，除了加州一些我看是吃药 的牧师啊，他们会觉得他们教会是全部是同性恋， OK， 我想任何人应该很明白这件事了啊， OK， 所以应该来的人如果真的要来听到的人，他一定是会把这东西隐藏起来的，但是他不能隐藏太久，可能给你们看见，给人家什么什么知道， OK， 好，那是怎么办？ OK， 那是你就要看这个经文了，那我没有说一眼开一眼闭啊，就当都不知道，不可以，但是呢你就要开始要告诉这个人说这个是罪，而且他是需要被处理的。那今天在瑞士啊，我不知道你们的法律啊，但是如果我知道是加拿大已经不可以这样讲，所以到时我们同公司一起进监牢了好吗？就是说如果你在加拿大呢，你跟一个这样的人说啊，同性恋是罪啊，我们不接受你在我们的教会里头有这种的持续的这种习惯跟渲染你的这个恶行啊，他明天就告你了，教会破产，而且他应该会赢，你会输，因为法律上是这样写。那律师我还不知道，应该律师还没有到这个地步，但迟早也会这样。所以你就明白了，你真的要和你不是为了保护自己啊，就是说如果这个人想寻道，想认识上帝，难道这不是他唯一的出路吗？是你把他赶走，你知道他是唯一的出路，就是如果他不信主，他根本不能够脱离这个罪，对不对？那他来到了医院，医院说是病人，赶他走，叫你开医院做什么？你不需要开医院了，对不对？当然有一些病人是捣蛋的，想进来白吃白住啊，医生这里痛，不知道为什么啊，现在这里痛啊，这个你可以叫他走 ，OK。如果他真的是病人的话呢，实际上我们需要跟上帝祷告，求他给我们智慧。当然罪是不能妥协，但是这个心态啊，你就不能质疑了，我比他好。我告诉你，如果在那个年代啊，如果说耶稣基督啊搬到现在来的话呢，可能用的例子呢，因为当时我们可能今天对同性恋是比较极端的这种例子啊，当时税吏就是这种例子来的，你懂我意思吗？但是我不是说耶稣就不分皂白啊，你好同志啊，嬉皮士这样，不是啊，我们主耶稣的确是无罪的，他出席的这个场合也不是污秽的，不是犯罪的事情，但是他爱罪人，因为他讲了一句话，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啊，所以我回答了刚才我们说的啊，当然我鼓励你多思考啊，活泉在瑞士可能这个事情不会很远啊，那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你要知道啊。好了，不多讲了，免得以后你们找我算账，说我讲预言了。来第十三节啊，耶稣就引用了旧约的一段话啊，他说经上说我喜爱年轻，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马太就记载了旧约的，你看马太是不是很熟圣经？ 啊，其他就没有特别记载。当然他们也讲了重点啊，就是耶稣的结论，就是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啊，路加就多一个字说我是招义人，是吧？悔改，是，哎，不是招义人悔改，是招罪人悔改啊啊，所以义人不用悔改的吧？啊，好，好了，回来旧约，我喜爱啊连的续是吗？连续啊，不喜爱祭事啊，从哪里来的呢？我们来看了何西亚啊，何西亚六章跟六节啊，我念了，你们看哈，我喜爱啊良善，不爱祭事，喜爱认识神，胜过燔祭。OK， 当然圣经有很多这类话，何西亚这里就是比较靠近的。那另外呢，弥迦六章六到八节哈，我们在崇拜迦南应该差不多讲到这里了，对不对？还是啊，还没有啊，将要讲到这里了哈。好，这段我们就一起念了啊。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和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所生的吗？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好，可能你们听过 这段经文了啊。那他主要的意思呢，和西亚先知说的就是上帝不喜爱人单单拿祭物来，上帝喜爱献祭的人心存善良跟对人的怜悯。 OK， 弥迦更刻画了，他说啊，献一岁的牛这是上等的祭物啊，更夸张，有人说献我儿子怎么样啊，你说不是圣经鼓励人献儿子啊，而是说有人热忱到连这个都考虑进去啊，上帝都说我不要啊，不是说献人上帝厌恶，而是说人的这种热忱，如果不是真的带着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上帝是不会悦纳你拿任何的礼物，包括连你献你的儿子，上帝都不会要的。可以吗？那你不要把那些儿子讲成是好像残忍啊，它是一个例子，就是说献上你最爱的，你这样想吧，你那辆奔驰好吧，你那个什么苹果的什么什么 Apple 11 12总之还没有出来的你都有了，献上，上帝就说不要，因为上帝要的不是这些东西。所以当时耶稣回答法利赛人啊，就告诉他们说，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比别人好，因为他们行了这些要求，他们有了献祭，他们也上圣殿去祷告等等，他们也做了这些本分。耶稣说你们做了吗？但是是出于虚妄，因为你们的心不带公义跟正直，而且很明显你们恨你们的弟兄，就是他们没有爱人的行动，就是他们对这些就是特别是税吏啊，他们恨之入骨啊，虽然悔改了他们都不能冤了他们。所以上帝说我不会接受你们的祭物啊，上帝不是废弃这个献祭的制度啊，在这里当然是新约的时代之后这个献祭就停了，但是这里耶稣基督啊不是引用说哦旧约先知要我们废弃，没有，他只是说上帝要的敬拜是属灵的敬拜，是吧？你们听过约翰福音第四章很出名的，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说时候到了啊，如今就是敬拜神的要用心灵诚实，特别说上帝是灵，所以敬拜的要用心灵跟诚实，或者说用心灵跟真实啊 truth 啊，可以是真理或是真实来敬拜啊。我打岔一下，这个有点分支，不过也需要解释啊。有时候我们讲很快，我们说啊就是这个意思啦，因为耶稣基督来到啊道成肉身，所以呢啊耶稣就宣布啊现在的敬拜不在圣殿啦，要用心灵诚实，所以我可以在家里面做礼拜了，因为我心灵诚实嘛，对吧？不是的，旧约你现在看的经文已经是旧约啊，上帝要求表面敬拜吗？没有啊，从头啊摩西的年代上帝就要求这个的， 你要敬拜我，就要用心灵诚实敬拜。虽然没有用这个字，但上帝一直来都没有看重人外在的敬拜。OK， 这样为什么耶稣要在那里特别讲？时候讲到现在就是要用心诚实敬拜神呢？他是回应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所说的话。那妇人说啊，敬拜神要在这个山那个山，还是讲地点。OK， 耶稣说哦，不是，好，我们现在敬拜上帝不再用仪式了，或者说不透过仪式了。OK， 因为基督已经来了。有仪式是因为基督还没有来，仪式是预表基督的嘛，所以基督其实在讲自己的。时候讲到就是我，是吧？所以后来耶稣不是指他就是先知嘛，啊，就是他们这个妇人他们所等候，就是这个城了 啊，他们后来发现他是先知。OK， 好了，这是题外话。回来这里呢，当时这个先知责备以色列人，或是耶稣基督借着这个经文责备以色列人，就是说他们光顾着表面的敬拜，却忽视了上帝对他们真正的要求。好，我们想问大家了，上帝对我们真的要求是什么？哦，我们要准时来聚会，是吗？我们要带圣经，也要带钱来啊！我也听过有人是这样说啊，还要带你的脚来，还要带什么你的口来，因为然后唱诗没声音啊什么，全部都全部给我带来啊，孩子也带来，什么都给我带来啊！这叫全人奉献。其实这个也不是圣经要求的 ，OK？ 上帝要求的其实不是在这里发生的，当然你需要来敬拜，但上帝真正向你要求的就是弥迦朔的什么行公义号里面，意思说呢，你每一天怎么对待上帝放在你身边的人啊？如果你不善待他们，你不怜悯他们的需要，上帝就拒绝你来到他面前那种的假装，是吧？转个头哇，给人家臭脸，转过来跟你笑，他说不要不要回家，这种人我讨厌啊！你们看过嘛，对不对？啊，有一个小孩也是我常常拿来做例子，他现在也长大了，不是你们教会的孩子啊。哎，有一个孩子，我去加拿大，我去的时候，他以前我看到他是 baby 啦，我原谅他，他根本不认得我。然后来我过了这么多年，七年之后我去，他说大了，跑来跑去跑来跑去，然后就说哎，开始我看到他，我就觉得他面孔很像一个弟兄嘛，我说是那个孩子吗？我就跟他讲话，他理都不理我，他就看走掉。然后后来呢，他爸在旁边就看到了，很紧张，爸就跑过来说：“不可以，不可以，来来来！”就硬跟他扯回来，叫长老叫。哇，那孩子特别突然间笑起来，长老你好，哎呦，我只能说这教导有方，真的是那么小就学了，会了，你知道吗？整个面孔完全不同，特别乖，特别乖巧，啊，跟你鞠躬，大家你好，站在那里乖乖的。我说你走，可以去了，可以去玩了。我现在不想跟你打招呼了。OK， 你的转变太快了，比重生还要快，受不了啊。那你知道吗？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有时就是这个样子。刚刚五分钟前，我们还跟人家计较五分、六分、十分。我说钱啊，就小钱啊，一些小过犯。一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收拾打个脸，哇，圣徒一般，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对不对？你真的行道，不是行那个敬拜的道而已，你要行道是一生的，所以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是扣在一起，不然你后面那东西就掉下来，它是不会被带上去的啊。所以这里就说，我们真的是要看到上帝。最后啊，明显的要求呢，其实是因为爱上帝而实现这个爱在人的身上。啊，刚才我就讲回那个例子，对不对？啊，如果这个人他虽然啊有这样的一个罪，他的哦，对，我再说了啊，他这个罪的确是我们这个年代可能觉得很难接受的。OK， 好，我也理解。OK， 就好像当时的税吏这样。OK。好，来我们教会啊，我们是不是因为有等级啊，就觉得啊这个太严重了，这叫死刑罪，还是怎么样，就一直都不能够让他能够听福音，或是说也不给他机会有听福音啊，不让他有这个机会可以听福音。还是我们看到说啊，当耶稣说爱神跟爱人如己的时候呢，这个人呢不是我们选择的啊，这个人是神，包括啊信主跟不信主都算的啊， 放在你身边的人。所以那一刻呢，就开始考你到底是不是真的爱神。好像我前几天也说了，如果你真的爱神，你说好吧，这既然是你的心意，我因为爱你，我就去爱这个不可爱的人。但我说的爱不是说你完全抵消他的罪啊什么啊，不是啊，而是愿意把福音带给他，跨过他的软弱，不是说否定他，但是最后把他最需要 也是唯一能够让他脱离罪的这个方法，这个救恩带给他，可以吗？啊，所以我们今天在新约教会，我们看这段经文应该很明白了啊，因为耶稣更明确的说，他说我是头，我是教会的头，基督说我们都是他的身体。如果耶稣基督把信徒都形容成息息相关的一个身体连接于头啊，我们其实就不能够再说啊，我可以在这个肢体的群体里面去挑选。如果你的右手只听某一个，或者只配合某一个部分，你的身体的某一个部分，我想你很噩梦了，对不对？你的左脚趾听口的，右脚不听你的口的，你说走就一只脚在动，你怎么办？啊，你能够想象这个人就是一个不完整的人了，啊？所以我们如果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为了基督的荣耀，我们就只能够爱这个身体啊，不然我们就变成是恨基督的身体，也就恨了基督。好了，回来刚才那句话，就是耶稣引用了旧约，连他自己给一个结论，他就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悔改。那基督就特别指出了啊，如果我们不承认自己是罪人，基本上你就让自己以基督的救恩救，因为基督说我来只做一件事，就是我招的人呢是罪人，而且这些人是承认自己是罪人的。其实有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是不错的，是吧？而且自己不错，所以他觉得他信有耶稣更好，因为我想这些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你记得啊，耶稣说他招的是罪人，而且是罪人要悔改，所以我们凡是没有意识到，没有谦卑到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需要上帝的赦免，为自己的罪要何等的懊悔了，其实我们没有办法与耶稣基督有任何的关系啊，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跟这个救恩扯上关系了啊。所以耶稣基督讲这句话，一方面是警告了那些质疑的人，那同时呢也安慰了我们这些真的是承认自己是需要上帝救恩的人啊，因为我们在神面前说我们是罪人，我们就不害怕说我的罪太大，因为耶稣说明我是来医你的，我是来救你的啊，我们就不会再看到基督的荣耀我们就跑掉啊，我们知道他将是成为救主，就是为了我们这些的人啊。那最后一个字要解决了哈，要解释一下，我就完成了。就是路加就特别提到悔改这个字了啊啊，罪人被上帝赐予这个赦罪的恩典，不是使他们可以犯更多的罪，因为他说的是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你可能会觉得说，哈，哦，是啊，不断享受做罪人不是可以吗？不断给耶稣招啊，啊，犯了罪再来招我吧，啊，再来救救我啦，反正你就喜欢救罪人，是吧？不是啊，他招罪人做什么？悔改，悔改就是说到停，过新的生活啊。所以赦罪，并不表示说有一个通行证可以继续犯罪，赦罪就告诉你说罪是致命的，罪是上帝不喜悦的。所以上帝才需要赦罪，如果上帝可以悦纳罪，他还赦什么罪？你们听过有些朋友告诉你们基督徒降便宜做坏事倒一个告上帝就赦免，哪有这种事，对吗？他就认为呢，赦罪好像是一个伤风感冒药，就大冬天啊，要漂亮不穿寒衣，感冒回来没怕，我有仙丹，就不是赦罪的观念就已经表示了罪是不可碰的，所以神才要赦罪。如果罪是上帝不看为眼里的东西呢，就不需要赦罪了，不用那么麻烦了，不需要预备这些东西。所以赦罪悔改在圣经里面就提醒我们， 天天啊要过圣洁的生活。当然我们会软弱，但是我们必须努力的依靠圣灵的能力，天天过圣洁的生活，直到我们主耶稣国度的降临。我们一起念提多书好吧，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就是一个结论的经文啊。提多书二章11-14节，我们一起念1、2、3。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使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这个完整讲到福音跟盼望的，就提多书的一段经文啊。好了，你可能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会写一个应用？是不是我忘了？我本来是不应该印给你们的，因为这是我的应用，我要跟。不过后来印了，我就讲了啊。当然这个应用呢是，我讲这篇道的时候，有一个应该是一个弟兄，他就说，哎，如果耶稣说啊。因为耶稣去跟税吏吃饭，他就说：“这样我们可不可以到赌馆去传福音？”嗯，好像可以应用啊。可不可以到红灯区去派传单？我都不懂，你眼睛是要关起来才可以啊。就是说，到底这段经文可不可以被用来说我们基督徒好像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对不对？到处去嫌人家是吗？你是盐吗？是这个意思吗？后来我发现哦，我可能讲的时候没有很重视这个区别啊，因为我就写了这个应用，那照一写了一大堆，然后后来忘了，就让家人印出来了。不过 anyway 也没有写错了啊，所以也跟你们说一下，短短的啦。我就说，但我是说，你们看我应用的时候，我可能没有很有次序的写啊，因为我只是给自己看。所以如果你看不懂，你还是听我讲也可以哈。好了，我的应用是说，耶稣在这里呢，他的教导其实。可以做参考，就是我们跟世界的人的关系，这是可以用这个原则做参考。但是主要你要看当时的背景啊，他不是讲教会跟世界，他是在讲信徒之间的关系。第一呢，这里用这马太呢，他是一个悔改的税吏，这些朋友呢，圣经也交代了，里头有跟随耶稣的人，而且更明显的，他们都是犹太人的。Okay, 他们都是犹太人的，就是都是明白从小学律法的，他们不是说犹太人跟外邦人的例子来的。 OK, 所以你不能把它扩大到今天教会跟就是其他有人说啊，我们跟佛教的合作啊，耶稣都，所以牧师可以去佛教佛堂里面喝红豆沙啊，反正佛堂的这和尚煮的这个红豆沙特别好吃啊，牧师也可以去吃啊，我们可以交流啊，和尚来吃圣餐，我们去吃红豆沙啊。不一样啊，不要这样用了，好吗？这里真的是指教会。好了，回来，如果指教会，教会这样，你意思说耶稣叫我们在教会里面不要分了，是吧？反正用的例子啊，同性恋啊什么。以后可能还有一些人是男变女，女变男又变回女的那种人也会进来，因为我们说啊，反正都在教会嘛，耶稣说我们不要分辨，好了，是这个意思吗？也不是。 OK, 要注意啊，耶稣基督不是叫我们毫无分辨，只要有人进了这个大门，做什么违背圣经的事都可以。原则是有一些人的确我们需要劝而要求他们悔改的。 OK, 有一些人呢，我说就是犯罪的人啊，有一些是你要劝他悔改的，但有一些人呢，他犯罪，你不是劝他悔改，你要跟他传福音的。我意思是说，在教会这个建筑物里头啊，其实没有保证都是真信徒的，因为教堂是一个建筑物，它是允许任何被感动或是好奇，包括捣蛋啊。来的人的，我们没有把这些人赶走的。 OK, 因为它是一个建筑物来的。 OK, 但是上帝的确是要我们很仔细的去分辨，如果这个人犯罪但是他是信徒，我们很有责任要他悔改，要求，这是一个要求，因为圣经是这样要求。但是如果这个人犯罪，他根本也不是信徒， 你拿圣经一直去压他，你说十诫里面不可以这样做，他心里想是关我什么事，是吧？圣经是这样讲，我从来也不读圣经，我也不信这本书，你没有办法用圣经要求他，为什么？因为他不信，所以他犯罪。我们是从福音开始的，我们说如果你犯罪，你觉得这个罪让你很高兴的话呢，你就等到有一天你看到后果的时候，你记得回来活泉啊，我们有福音给你，是吧？你要从福音开始的，因为他还没有蒙恩嘛，你没有办法用基督徒的标准来要求他悔改，他装给你看的了最多啊。所以在教会里面呢，如果我们说啊，这个建筑物本身不能够担保啊，因为是自由的嘛，所以在教会里头，我们其实真的是要有圣灵给我们的恩赐啊，特别是基督徒真信徒呢，你是会知道谁是真信徒。那我不是叫你傲慢啊，说啊你是你不是你是你不没有叫你做这种事啊。基督徒因为有圣，我那天有讲了，就是心灵上有圣灵同在，对吧？你的那个那位弟兄或者姐妹，他也是真信徒，他也有圣灵的同在，有同一个灵，你是会知道对方是跟你有同一位主，有同一个盼望的，有这种感觉的。有时模糊，你会想办法去跟他分享，好像啊，最近好像很久没有看到观音来聚会了，啊，哟，是不是叛教啊？不会讲严重啊，人家就觉得怪怪的啊啊，不是很放心，人家就找他，对不对？找他问他怎么样啊？有什么事了？啊，开始他讲的，哎，他那个心灵就开了，哎，你一下就感觉到哦，这是我的弟兄，我要爱他。这样，有的人呢，啊，你讲，他开起来，你看到东西，你说哦，不能讲了，因为他里头开起来的都是钱啊。最近做什么？哦，没有做什么啊，人家以为他可能谦卑啊。再问，哦，最近搞直销。打算打抢啊，开玩笑。总之，你有的就是他以后就是没有 ，OK？ 那当你一发现他内心世界里面就是没有属灵的东西，或是没有圣灵的同在呢，你要做什么？打报告说啊，我们教会有一个骗子，我们要小心。不要啊，你就要说我要爱这个人，我要为他传福音啊。所以传福音呢，不是在外面的，传福音更多应该是在教会里面。因为上帝会把很多他将要拯救的人先带来教会的。我们很习惯的是以为我们要把人从外面带进来，就是把基督徒带进来。但我想问当中，你们有多少人是真的是信了主才被带进来的？多数人是来了才信的，不是吗？啊，你就算只是听，你也自己以为信了，其实还没信，你就是好长一段时间之后你重生了，你发现你是在神的家里面的，所以你就很感恩说，哎呦，上帝我是谁，我都根本还不信你儿子的时候，你已经让我进到院子里面来了，是吗？这就是上帝的恩典了啊。所以我主要讲的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常强调传福音啊。那如果我们不注重福音，我们的信息什么什么没有分的啊，今天是福音信的内容，没有这种信息了。有什么福音？有什么讲道是没有福音的呢？你敢告诉我，你讲任何一篇道，有哪一个是没有福音内容的？你还敢说那个是上帝的话？耶稣讲任何的时候讲道，都是跟救恩有关的。OK， 那我上面因为是我自己的应用，所以你可能看我写一些话比较奇怪。我的意思是说啊，我很惋惜啊，因为我去很多教会呢。是不讲福音的啊，他们只在布道会在讲福音，所以就变成教会是这些不信主的人最安全的地方。你知道，如果他在外面，他不来教会，他偶尔还会碰到一些人要跟他传福音，偏偏他来到教会呢，就完全不讲，这里是最安全的。所以他就是因为来了教会不信主，而不是不来教会不信主。你应该把他赶出去，他可能还会得救。他就是来你教会天天讲别的东西，讲啊基督徒怎么样做一个好的父母，基督徒怎么样，就是不碰福音，就一直教他怎么装做一个基督徒，他越装越像，但越装越怕了到最后啊。好了，反省了，我们如果教会不愿意讲救恩，不愿意注重啊传福音的事情，是什么原因呢？其实 很明显的啊，是因为他们很计较的是人数跟果效。那很多人认为传福音会有人，对不对？我们常听人家说，活泉你们人这么少，一定是不爱主。有没有给人家讲过？没有啊，这样应该没有太多人认识你们。我告诉你，很多人看教会呢，他第一口就问多少人，多少奉献，是这样，他用这个来判你的教会到底是不是成功啊，或是失败啊。那这个假设要洗掉啊，说明什么呢？就是很多人认为呢，你人数少，是因为你们没有传福音。我告诉你，事实就是你人数少，是因为你传福音。你讲真福音的时候呢，冒牌的都走掉了，受不了了。就是你冒牌讲福音的时候，人就会很多。你讲一个不黑不白的，灰灰的，搞不大懂的，很多人，因为大家都认为这是他的。你把东西讲白之后呢，很多人说这不是我要的。所以教会人少，当然我也可能说是不传福音，这是一个理由。但是很多时候你很注重而且真正讲福音的时候呢，其实人是不会多的，果效是不明显的。因为一个人信主到他成长很长的，你们问问自己就知道了，对不对？那我们去那种外面的教会，他们都是要快速的，都是我们说吃什么吃技术的，是吧？三天两夜间，这些人就一下信了主，下个礼拜就说要做传道人了。哇，我不知道吃了什么技术，突然间，哪里有可能？我们自己的经历跟一般人啊，我们都知道，对罪性、对人的自傲，这种自义啊自爱啊，嚯，能够改的都是假的啦，啊，能够一两天就改掉的习惯了，应该是你本来就不要的，真的是你的习惯，你的罪性啊，用一生都要靠主得胜，可能都改不了。所以成圣哪里只是好像啊翻倍啦，啊，我们教会明年增长50%，后年70%，感谢主，我们是有圣灵充满的教会。我说这个牧师不知道怎么样，我 anyway 不说了哈。总之你明白，所以我们在教会是要讲福音，那我们如果讲真福音的时候，我们的代价可能是有的人暂时会离开，但是我相信神保守的人啊，他有一天他听懂了，他会谢谢你，他说对，我听了，我去外面转了一圈啊，虽然大家都让我很舒服，但是只有你们讲真话让我难受，所以还是因为医院是让人难受的，只有俱乐部让人高兴啊。所以当一个人当他真的承认自己是病人的时候呢，他不会去俱乐部的啊，他认为他很健康他再去俱乐部的。所以你们持续讲真道，因为你们要将来要在耶稣的面前交账啊，不要轻看这一点啊。好了，传道人还是我们教会没有正式，但是我们想我们都有牧羊啊，我们弟兄姐妹的同工啊。啊，传道人，如果你不讲福音，或是你讲一掺水的福音，有什么原因呢？啊，当然我的经验也不一定完整，但是我分享啊，我大概可以猜到，就是这个人可能他不想去面对这个责任啊，因为让人举手信耶稣是比较容易的，是吧？你能够确认他下个礼拜出现呢，就已经很难了。我想我们活泉有吃又坐游轮，是吧？有一年你们是不是在河上面布道会的？对，差点没有翻啊，没有啊。就我们可以搞很多啊，什么吃的、音乐啊，那我们每次都会说，这个礼拜有60、70、80、90人之后呢，我们就不知道下个礼拜会怎么样了，因为当我们恢复所谓正常的时候，是不是？我们都明白。所以呢，如果一个传道人他不是很想真的去面对信徒灵性成长的那种代价，他就会很容易的就宣告啊，举手信主，这个节制信主，他很快就收他的成果，说我这次布道会带领了100个人信耶稣 ，OK， 拜拜啊！这个成长是你们的责任，走掉了。如果有人光生不养，这个不应该是好父亲，是吧？如果有人光带人节制信主而不牧养，这不是牧师。我可以只跟你说，地球没有一种人就是专做节制祷告的牧师 ，No such thing， 没有这种牧师的。 你可以说这叫专业化，对不对？啊，我们现在布道会完毕了。好啊，为了就是专业化我们的呼召，我们请我们的林牧师过来，他是专做呼召，有这样的吗？啊，可能教会有了啊。啊，有的说哦，这牧师是专领诗的，啊，专搞圣乐的，专。其实你想荒谬的，我们弟兄做爸爸的，你又开车又洗厕所又倒垃圾。然后我没有说你做苦工啊，我说这是应该的。我说你不明白吗？全部你包的，因为你做爸爸嘛。牧师其实是全包的，没有专业的牧师的，对不对？所以说回来，太多这一种的牧师，所以就变成他们很容易轻易的就宣告一些人是基督徒。哎，之后呢，教会就很困难，因为这些人跟这个教会没有一种关系。所以教会要求他说你来聚会，他已经不愿意了，再要求他要过圣洁生活，你就算了。啊，那个牧师比较好，他去了哪里我要去找他。他没有骂我，你们骂我我不要啊。所以我说回来了，就是教会需要一直讲福音的啊，当然不是说只是挂一个字福音福音福音啊，就是你要不断的重复基督的救赎，不断的重复救赎的目的就是圣洁，上帝的话语的认识等等的，而且要不断的用天国的盼望来安慰人，不要用地上的盼望来安慰人。啊，你这样做，你看我们以前我们的知识啊，他多么，你看他改了，或者你看他家庭多好啊，你看我们的弟兄啊，不要用这些例子，有点他不好的是怎么办？没有，也不要到处去派那些见证集，好不好？今天你要找这些人都可能不在教会了。我们的榜样从来都不是从人身上来的啊！我们要告诉他们，如果你要真的学习啊，找榜样，读圣经啊。最少那些人已经死了，他们如果好的话，他们也没有办法改了。就圣经的一些例子啦，但圣经里面最好的榜样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了，好吗？啊，我过中了啊，来，我知道啊。最后一章就是，如果这个应用啊，就是我们对教会应该是这个态度。这样对世界我们应该有什么态度啊？啊，对世界当然很直白啦，啊，不要说你要去赌场传福音了啊，啊，你最多只能够在赌场的停车场传福音啊，不要给我踩进去里面哈，啊，没有这种借口的事了啊。好了，我们要远离世俗，这是圣经明明的教导，圣经禁止我们去试探上帝。OK， 那凡是故意啊，就是知道这个危险，但却认为说我是基督徒，神一定会保守我，因为我是被拣选的，所以我跟他做什么都没关系，好像我不会中毒一样的，这种的心态呢，只归成一类叫做假冒为善，试探我们的上帝。OK， 所以我们跟世俗没有借口的，是圣经是很明讲的，就是爱世界的就不能够爱上帝，对不对？以世俗为友的，就是以神为敌人，你还有什么更明白的来说吗？没有，是吧？所以我们对罪跟罪的习，就是习惯跟罪的文化啊，就是这些叫世俗了，我们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啊。那我知道我们弟兄姐妹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可能不一定是基督徒，所以我们是有圈子的，对不对？你可能回国还是会碰到老朋友啊，一个两个当官啦，啊，什么，哎，来喝高粱啊，来什么什么，对不对？然后你说不要，这虚伪，以前不是你买来给我喝，现在吗？就说你现在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对，我们有时会有过去的一些朋友啊，他们还有过往的印象，对不对？那你要怎么办？你去跟他们一刀两断，或许你觉得你有感动，需要给他们知道你的改变，是吧？但是千万你要守的就是要逃避世俗。你就算跟一个以前跟你一起玩长大的一个老朋友啊，你也不一定要跟他回去那种的地点的，对不对？他可能说你以前，哎，我们以前都去这个地方什么什么的嘛，对吗？现在我们再去哦，啊，你说我现在带你去教会，我现在带你，还是我还是你的朋友，但我带你去一个地方是我心的追求啊，其实还可以，就是说我们不会啊一刀切，好像完全不认，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还没有信主前，上帝也认识我们啊。 这些人呢，我们要再避免重新踩进去。问题不是他们怎么样，是你 OK， 因为你这样做你是会犯罪的。因为我们虽然蒙恩了，但是我们没有完全脱离我们的罪啊，我们的罪身还是我们天天要去钉死的啊。所以有些是工作啦，有些是有就是朋友啊圈子啊，都会常在这个领域上面给我们一些的挑战啊，盼望我们常提醒自己啊，要与世俗是有区分，这段经文不能支持我们过那样的生活，好吗？啊，所以记得我的结论在下面了，就是我读给你听啦。基督徒的救恩是一次的，没有错。那基督徒的悔改呢，是一生的，好吧？记得啊，耶稣一次救你，但是不是吃了什么特效药啊？他一次救你，那你就一直要在这个救恩里面不断的支取同样的应许，这叫做不断一生的悔改。没有人只悔改一次的，因为我们还是罪人。所以如果你一次悔改蒙赦免，有什么理由你不再悔改呢？除非你没有被赦免，所以你觉得没一回事嘛，对不对？你真的被赦免的时候呢，你一定会不断的就是寻求同样的恩惠啊，这个平安是你所爱的，你就一直求上帝保存在你的心中啊。所以一个常悔改的人就会常知道罪的可怕。所以有的人他如果真的是啊，什么要去这里，要回国，要去发展呢，最后跑到什么啊，东莞西莞呢这种地方，后来搞得乱乱七七乱七八糟的时候呢，其实我可以相当肯定他应该很久很久没有祷告，很久很久没有为着他的罪来悔改，所以他开始对罪的可怕的这种敏感度降到很低，所以他对很多东西都觉得可以 OK。所以如果你常悔改，其实你的敏感度很高的，而且你会很害怕，不是犯罪的结果，你是害怕犯罪的本身。你犯罪结果我告诉你，有时候上帝不一定给你结果的啊，你就一直放松下去，是吧？但是其实真信徒呢，不是只是怕被打，你就是怕犯罪得罪上帝，因为那个感觉就让你很不舒服，那个不和的感觉啊。所以这些人呢，他就不会很自信的去挑战罪恶了，他会紧紧的依靠圣灵的大能，就过一个啊讨神喜悦的生活啊。那这是我的应用啊，不过 anyway 写在上面，你们有机会可以自己看了。不过主要我今天是希望说啊，我前面也讲了，就是我们要反省啊，这个旨意不是法利赛人独有的啊，法利赛人是把旨意形象化，他成为圣经的代表人物，但是你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里头都有一个小小的法利赛人，他跑来跑去啊。这个法利赛人可能是因为骄傲于你的背景、你的学识啊、你的金钱啊，或是甚至你觉得高人一等的事情，这些都常会让你对弟兄姐妹有偏见。我那天还在一个教会，我竟然还发现教会有一些人呢，会为着国际而做法利赛人的啊。他告诉我，他说对对，那个是瑞士人啊。他就说不知道为什么他提到了，他就说法国啊什么这样，他就说法国啊，他开始说梁弟兄你关掉耳朵一下，他就说意大利，他说太脏，不好意思，我不懂，他人讲罗马不是讲米兰啊。然后他就法国，他说好像说法国太穷还是什么，就是他对那边的教会是这个评价的，他就哎呀，那边的人都是这样。哎，我说哇，这个基督徒竟然还用国际的，用这个大陆怎么样怎么样啊，马来西亚，哎呀，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真的是啊，这法利赛人还不小啊，在他现代版啊。所以你跟我，如果真的要走天路啊，求主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黑暗啊，也记得啊，主耶稣来真的是遭罪人，而且是遭罪人悔改。我们都是有病的，我们需要他。好，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透过这段经文再次的提醒我们要遵守你给我们的大诫命，就是要爱你，也要因为爱你而爱你摆在我们身边的人。是的，我们有时候会因为信主时间年久，我们就觉得 我们在各样的行为这知识上都比别人更高也比别人更好以致好像我们更加的亲近我们的上帝结果却我们让自己更加的远离你因为我们却厌恶我们的主耶稣所爱的那些软弱的人主啊就求你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罪看到这些试探的时候我们更加的愿意靠圣灵来支持我们的本性愿意谦卑的以这些神所爱所呼召的人来一起服侍你一起的来奔走属天的道路让我们今天晚上有好的休息也保守我们明天最后一堂的聚会也特别求你恩待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明天就将要离开主啊你也看顾他们早上离开这里的脚步听我们祷告奉我主耶稣宝贵的圣灵阿们好我把时间交给